上個禮拜咧，我哋睇過馬太福音24:42-47。
我們上個禮拜看過馬太福音24:42-47。
主耶穌教導佢嘅門徒咧，要警醒預備啊！
耶穌教了他的門徒要警醒預備，
因為咧喺44節咁講。
因為在44節那邊講。
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人子就指着主耶稣啦。
人子就指着主耶稣。
跟住佢讲一个仆人嘅比喻。
跟住他讲一个仆人的比喻。
谁是忠心有见识嘅仆人，为主人所派？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上次尝试连同其他相关的经文。
上次我们尝试连同其他相关的经文，
整理出一个被主耶稣称为有福仆人，是怎样预备迎接主人的方案。
我们整理出一个被主称为有福的门徒，怎么样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去迎接他的主人。
我哋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主耶稣再来嘅时候，期望啲门徒系点嘅咧？
主耶稣再来嘅时候，他期望他的门徒是怎么样的啦？
得出嘅结论就系，如果仆人咧系一个好仆人嘅话，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要说仆人是一个好的仆人的话，
佢会喺三方面做好准备。
他会在三方面做好预备。
第一就系预备好主随时会再来。
第一就是预备好主随时会再来。
第二咧系预备好。可能会为主受苦。
第二个就是可能会为主而受苦。
第三咧就预备好要视主，视人如视主。
第三个就是预备好要视人如视主。
相反，如果佢系一个恶嘅仆人嘅话，
相反又说他是个恶的仆人的话，
当主人翻嚟嘅时候，
他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佢就会受到主人嘅重罚。
他就受到主人重罚。
仆人得奖赏，抑或系被惩罚？
到底仆人是得到奖赏，还是被惩罚啦？
关键就在于呢个仆人系咪既忠心又有见识？
就关键是这个仆人是否又忠心又有见识？
今日咧，我系拣选咗另外一段由路加所写嘅经文。
今天我选了一段由路加所写的经文，
有好多系相同噶。
有很多是相同的。
我哋尝试。更加仔细分析同埋探讨一个主题，
我们更去详细的仔细去分析呢这个主题。
我哋探讨一下点样系作为一个有见识嘅仆人咯？
怎么样可以才能够做了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
首先让我哋咧睇另一个主耶稣所讲嘅比喻。
首先，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个主耶稣所讲的比喻。
第35-36节，
就是35-36节，请听我来念：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了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呢两节嘅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
系提到门徒要好似仆。人等候主人一样，
就好像提到门徒要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一样。
当主人享用完这个婚宴的筵席之后，
当主人享用完这个婚宴的筵席之后，
他是回到家里面去叩门的时候，
他回到家里面去叩门的时候，
仆人就要立即是给主人开门，
仆人就马上要给主人开门。
重点就是开门给主人的时间要抓紧，
就是开门给主人的时间要抓紧，
不能够延误，
不能有任何的延误，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仆人不能够让主人在门外在这里呆等的，
仆人不能让主人在门外面呆等着。
跟着37-38节，
我们看第37-38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即束上带，近前侍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
主人回来的时间是不可以预先知道的，
主人回来的时间我们是不能预先知道的。
但是如果主人来到看到仆人警醒的话，
当主人回来看到仆人警醒的话，
圣经说那仆人就有福了。
圣经说那仆人就有福了。
嗱，由此可见喺呢个比喻当中，
由此可见佢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主人对仆人嘅要求好清楚嘅。
主人对仆人的要求非常的清楚，
就系、是、要求仆人警醒预备好。
就是仆人啊，主人要求仆人警醒预备好，
因为佢会喺仆人想唔到嘅时候咧系翻嚟。
因为他会在仆人想不到的时候回来。
跟住第三十九四十节，
跟住我们看三十九四十节，主啊，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嗱，留意咧，三十九节咧再次出现两个字，
我们看留意到三十九节里面再出现这两个字，
就系、是、警醒同埋预备，
就系警醒跟预备。
主耶稣话：你们也要预备。
主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
嗱，喺刚才呢、比喻当中，
在刚才这个比喻的当中，
主耶稣系指出咗门徒喺等候作为人子嘅佢再次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
主耶稣指出了门徒在等称为人子的耶稣要再来的时候。
预备警醒是很重要的，
预备警醒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个仆人必须具备的侍奉态度，
是一个仆人必须要预备的侍奉态度。
跟着主耶稣就挑战门徒
了，跟着主耶稣就挑战门徒
能否做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呢，
就是能否做一个有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呢，就是四十二到四十四节，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但主耶稣呢，派门徒去管理家里面的人。
主耶稣派门徒去管理家里面的人。
那作为管家的，
作为管家的，
除了要管理仆人侍女之外，
除了要管理这个仆人侍女以外，
仲要按时分粮俾佢哋，
还要按时分粮给他们。
门徒咧，好似仆人管家，要好好咁做好主所吩咐嘅工作。
门徒好像仆人管家，要好好地做好主吩咐给他的工作。
如果佢做得到嘅话，
如果说他做得到的话，
就得到主人嘅称赞同埋奖赏，
就能够得到主人嘅称赞跟奖赏。
仲有主耶稣话，主人要派佢管理所有嘅。
除此以外，就是主耶稣说要派他管理所有的。
换言之，好仆人可以得到更尊贵的职位。
换言之，就是主人这个好仆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尊贵的一个职位，
可以管理一切的事，
可以管理一切的事。
嗱，呢个系主人嘅应许，
这个是主人的应许，
亦都可以讲系主耶稣或者神系赐俾嗰啲忠心有见识仆人的福气，
也可以说主耶稣或者是神赐给这些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的福气。
那有赏必有罚，
我们知道有赏必有罚。
如果仆人管家做得不好，那么怎么办呢？
他说仆人管家做得不好的话怎么办呢？
四十五四十六节，
我们看四十五到四十六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嗱，我哋仔细啲咁睇第四十五节。
我们仔细一点去看四十五节。
嗱，呢节嘅经文系描写仆人犯罪嘅因由同埋表现嘅。
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五节讲的是仆人犯罪他的原因跟他的表现。四十五节，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
嗱，呢个恶嘅仆人唔按主人交托佢嘅工作办好佢所做嘅事。
这个恶的仆人，他不按主人所交托给他的工作办好他要做的事情。
原因就系话佢心里边讲，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他因为他心里面想是主人必来的迟。
主人可能唔会咁快翻嚟噶，
可能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的。
嗱，基本上呢个系出于一种乘机犯事嘅心态。
我们就知道这个出于一个趁机犯事的一个心态。
嗱，我举个例子。
我们举一个例子。
嗱，旧年咧，欧洲收容咗大批嘅从叙利亚、阿富汗啊嗰度等地嚟嘅难民。
去年欧洲收容了很大批从阿富汗、叙利亚来的那个难民。
但是去年的除夕夜的时候，
但是去年的除夕夜的时候，
当民众聚集庆祝这个除夕的时候，
我们当民众他们聚集庆祝除夕的时候，
当时呢因为警力不足，
因为当时那个警力不足，
就其中有些难民呢就乘机性侵犯一些的妇女，
他们就那些难民就趁机去性侵犯这些妇女
啊，包括咧德国啦，同埋呢个奥地利，
包括一些德国跟奥地利的。
嗱，呢啲嘅难民咧，可能认为咧，当时系冇网管嘅。
那些难民可能想的是，那个时候是没人管的。
所以咧就以身试法。
所以他们就以身试法，
喺黑暗当中乘机犯事。
就在黑暗的当中趁机犯事。
即系好简单啫。
很简单。
就算我做咗，嗰啲警察都嚟唔切。管理的了，
就是我做了这个犯的事，警察也抓不到我。
他没那么快来到，
他没那么快来到。
但由于这个恶仆轻忽了主人随时回来的警戒，
由于那个恶仆人他轻忽了那个主人回来的警戒，
主人会随时回来的，
那个主人是会随时回来的，
但他没当一回事，
但他并没有当一回事，
于是乎这个恶仆就随从个人的私欲任意妄为，
所以那个恶仆人就随同他自己的私欲任意妄为，
他采取一些具体的犯罪的行为，
他采取一些具体的犯罪行为。
那一方面他出于自大，
他第一方面他出于自大，
是欺凌那些其他弱小的同伴，
他欺凌那些弱小的那个同伴。
另外一方面饮宴放荡，
另外一方面他饮宴放荡，
是完全忽略了他应该要分粮给其他人的责任，
他完全忽略了他要分粮给其他人的责任，
因为他已经喝醉了，
因为他已经喝醉了，
怎样能够去分粮给家里面的人呢？
他怎么能够分粮给家里面的其他的人呢？
在这里，到了这里，或者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
到了这边我们可以从经文的当中
去推敲出如何作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
我们可以推敲出一个怎么样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条件，
就是第一要爱人律己。
第一个首先要爱人律己，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遵行主的命令去尽自己的责任，
就是要遵行主的命令要尽自己的责任。
我们不要好像这个恶的仆人一样自大，
我们不要像那个恶的仆人一样自大，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我们不轻易发怒，
我们不轻易发怒，
同时我们要尽责去分粮侍奉主，
我们还要尽责任的去分粮侍奉主。
或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怎样分粮给其他家里的人，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分粮给其他家里的人。
那作为这个仆人管家的门徒，
我们作为仆人管家的门徒，
如果是没有见识，
又说没有见识，
如果不爱人律己的话，
又说不爱人律己的话，
可能就要面对主人的重罚，
可能就要面对主人的重罚。
那仆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
仆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第四十六节，
就是四十六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因为在想不到的日子，
因为在想不到的日子，
当主人出现的时候，
当主人出现的时候，
他要重重这样处罚那些胡作非为的仆人，
他要重重的处罚那些胡作非为的仆人。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都要留意主耶稣的主人的要求和惩罚的准则是什么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留意到主人的要求跟他惩罚的准则是怎么样。
啊，接下来四十八节
我们看四十七、四十八节，主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多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谁向谁多要。
那这里提出的惩罚是有轻重之分，
这边提出的惩罚是有轻重的分别，
有些是知道主人或者神的意思的，
有些是知道主人的意思，或者是神的意思的。
如果他不去行呢，就会被重重的惩罚，
如果说他不去行就会被重重的惩罚。
另一方面，如果仆人是不知道主的意思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又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
他是同样犯了欺凌或者是忽略人的恶行的话，
如果说他犯了同样是欺凌或者是忽略别人的恶行的话，
就会接受较轻的惩罚，
他会就会接受一个较轻比较轻的惩罚。
那与此同时，那知道主人的意思又预备好要做的事，
知道主人的意思要预备好要做的事，
是有见识的仆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
是作为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
所以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忠于所托。
第二个条件就是忠于所托，
我们要知道主在自己身上的要求是什么，
我要知道主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要应该要好好的管理神的家，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管理神的家。
那当然呢，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不是单只是指教会的领袖而讲的，
我们知道这段的经文不是单单指教会的领袖所讲的，
是对每一个听到这段圣经的人，我们每一个门徒所讲的，
而是对每一个听得到这段的经文的每一个门徒所讲的。
我们要忠于所托，
我们要忠于所托的，
我们要明白主人的心意是怎样，
我们必须要明白主人的心意是怎么样，
然后去做出来，
然后才去做出来。
最近是读者文摘有一篇的文章，
最近读者文摘有另外一篇的文章
很吸引我，
很吸引我，
就是叫做慈悲的陌生人，
就是叫做慈悲的陌生人。
他说呢，外地来的一个家庭，
外地来了一个家庭，
是帮助了一对遇上车祸的受伤者，
就是帮助了一对遇上车祸的受伤者。
那这个外来的家庭啊，
这个外来的家庭
不单只是送这个车祸的受伤者去医院，
他们不单只送这个伤者到医院去，
还陪伴他们出院，
还陪伴他们出院，
送他们回家，
送他们回家，
并且准备帮助准备食物，
而且帮助他们预备食物，
确定一切安顿好了然后才离开，
确定这一切都安顿好了才离开。
作者咁讲，
作者这样说，
佢哋中断咗自己嘅假期嚟帮助我哋，
他们中断了自己假期来帮助我们，
实在教人意想不到，
实在教人意想不到。
圣经里边主耶稣亦都曾经讲过一个乐于帮助他人嘅故事。
圣经里面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故事，
系咩故事啊？
是什么故事啊？
好
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基督徒得救是本乎恩，
基督徒得救是本乎恩，
神将救恩赐给我们之后，
神将救恩赐给我们之后，
是要叫我们行善，
是要我们去行善。
这些具体的善行，
这些具体的善行
是为我们预备好要我们去行的，
是为我们预备好要我们去做的。
关心同埋帮助陌生人系我哋将传福音，为我哋传福音同埋作见证嘅途径。
关心或者是帮助一些陌生人，是为我们传福音或者做见证的一些途径。
但系我哋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要无条件咁付出。
我们必须要无条件的付出。
同埋愿意自己嘅行事计划。
我们要愿意在自己的行事的计划，
在神的引导之下被干扰，
在神的引导下面被干扰，
甚至被打断，
甚至被打断。
最后第三个作为有见识的仆人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呢？
另外第三个作为有见识的仆人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请看，首先看十二章五十四至五十六节。
我们看十二章五十四到五十六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为什么不知道分辨这些时候呢？
那住在巴勒斯坦的人，
住在巴勒斯坦的人，
他们懂得观望天色的，
他们知道可以观望这个天色，
从天色的变化而作出一个准确的天气的预测。
他们观望这个天色，就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天气一个预测。
如果是从西方西面或者是地中海 来的云彩的话，
又坐在西边或者是地中海那边的一些起来一些云彩的话，
一般呢都会带来这个雨水的，
一般都会带来雨水的。
如果是风从这个西南面那里吹来的话，
就说风是从西南方吹来的话，
可能经过很灼热的沙漠啦，
因为可能经过很热的一个沙漠，
天气呢就会很干燥，
天气就会变得很干燥。
这些热风呢会令草呢枯萎的，
这些风会令到那些草去枯萎的。
主耶稣就慨叹当时的人，
主耶稣就慨叹那个时候的人，
你们既然知道分辨天气天地的气息，
他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个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需要懂得去辨识主耶稣的身份。
我们必须要懂得去辨识主耶稣的身份，
同埋神喺佢身上嘅旨意，
还有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第57-59节，
看57-59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我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和他了结，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官府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那这个例子是讲一个人是欠了债，
这边例子就讲一个人欠了债，
他的对头呢就拉他见官，
那个对头就拉他去见官。
耶稣说他应该要趁早要解决他的债务，
主耶稣说你要趁早去解决你这个债务，
人有债就要尽早还清，
有债的就要尽早去还清。
但这里说呢，是我们可能是欠了神的债，
但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可能是欠了神的债。
如果我们欠了神的债的话，
又说我们欠了神的债的话，
所欠的债款必须在主耶稣再来审判我们之前还清它，
我们必须要在主耶稣再来审判我们之前要还清，
不能够拖延，
不能拖延。
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
所以我们要把握时间，
做好这个还清债项的工作，
我们要做好这个还清债项的工作。
但神已经预提供了一个清还债项的方法，
那神已经预备了一个清还债项的一个工作，
就是人可以藉着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人可以藉着相信耶稣基督，
就可以彻底解决个人欠神的债项，
就可以彻底的解决个人欠神的债项。
人可以凭着对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和所行的事，
人可以凭着对主耶稣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
作出一个合理的审量，
作出一个合理的审量，
就可以相信他就是神差遣来拯救我们的神，
我们就可以相信他就是神所差遣来拯救他们的人。
我们要时刻认定主耶稣是谁，
我们要时刻认定主耶稣是谁，
藉着这个坚决的认信，
我们借着这个坚定的一个认信，
我们得到从圣经即是神的说话，
我们可以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同埋在圣灵而来的帮助，
还有圣灵而来的帮助，
就可以警醒生活预备主的再来，
就可以警醒生活预备主的再来。
在这里呢，我想起下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浸礼啊，
我们想起我们下礼拜有浸礼，
我们是藉着浸礼去坚决地认信是受浸者的救主啊，
我们可以透过浸礼可以坚定的
我们受浸者确认见证是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受浸的可以确认跟见证主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
希望他们可以在圣经和圣灵的帮助底下警醒生活，
我希望他能够在圣经跟圣灵的帮助可以警醒他们的生活
所以第三个如何作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呢？
还有第三个如何做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重要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敬虔度日，
就是敬虔度日，
我们要 警醒等候主嘅再来。
我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嗱，呢个要透过辨识同埋认定主耶稣系基督。
我首先要透过辨识，还有认定主耶稣是基督。
我哋唔能够净系认一次噶。
我们不要只是认一次。
我哋要不停嘅去认定系主耶稣系基督。
我们要需要不停的去认定主耶稣是基督。
我哋听佢嘅吩咐去过我哋嘅生活。
我们听他的吩咐来过我们的生活。
警醒等候主嘅再来。
警醒等候主的再来。
但我哋对将要嚟嘅主耶稣有确实嘅辨识同埋认知吗？
但我们有对主耶稣有确实的辨识跟认知吗？
可能我哋会搞唔清楚。
可能我们会搞不清楚。
初初可能会好相信主。
起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相信主，
但是日子久了我们可能就模糊不清了。
但是日子长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模糊不清，
甚至我们会怀疑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再来，
甚至乎我们怀疑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再来。
我想给两张图片给大家看。
我们要看看两张的图片。
首先看一下大家知道这一尊是什么。
首先大家看看知不知道这尊这瓶是什么。
这瓶是蜜糖来的。
好，这瓶是蜜糖来的。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张。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照片。
又是蜜糖来的。
这瓶也是蜜糖来的。
我想问你够不够胆吃。
大家你敢不敢吃？
绿色的蜜糖。
绿色的蜜糖还是蓝色的？
蓝色的蜜糖。你够不够胆吃？
你敢不敢吃？
它怎样做出来的呢？
它怎么做出来的？
通常我们的蜜糖是什么色？
一般来说我们蜜糖是什么颜色？蜂蜜是什么颜色？
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蜜糖色呢。
我也不喜欢怎么形容，就是蜜糖的颜色。
金金地色啦，
金金黄黄的颜色。
金黄色啦，是不是？好好开心的。
很开心的颜色。
但如果见到绿色和蓝色，你敢不敢吃呢？
但你看到绿色跟蓝色，你敢不敢吃？
有些的记载是这样的。
有一些记载是这样的。
报道啊。
这个报道是这样，
他说在2012年呢，法国的养蜂人呢是竟然呢是法国出现了绿色的蜂蜜和蓝色的蜂蜜。
在2012年，法国的养蜂人就很震惊地发现蜂蜜里面有竟然有出现有蓝色跟绿色的。
他们找原因了。
他们找原因去。
他说其中的原因呢，就是那些蜜蜂呢就去到附近的垃圾处理厂那里找东西吃。
然后有一些的蜜蜂呢到了附近的垃圾的处理厂那边去找东西吃。
他们找到一些 M&M 的包装。
他们找下一些 M&M 的包装。
可能是有些甜的东西在那里。
可能是有一些甜的东西在里面。
结果呢他们让出这些的绿色和蓝色的蜂蜜出来。
他们结果让出这些蓝色跟绿色的蜂蜜出来。
亦都有啲例子话咧，甚至有啲化工厂嘅废弃嘅化学品咧，系带有糖分嘅。
他们也有一些例子说，有些化工厂所它的废弃物品有一些甜味的化学品。
偶然间咧，被一只蜜蜂发现咗啦。
偶然间被一只蜜蜂发现了。
佢又食咗之后咧，飞翻去个蜂巢嗰度。
它吃了以后就飞回去那蜂巢里面。
同其他的蜜蜂呢就嗡嗡嗡嗡嗡嗡咁样吓，
就是他就回去蜂巢里面去跟蜜蜂他们的蜜蜂沟通。
佢哋点样沟通呢？佢哋可能系透过啲气味嘅。
他们沟通可能透过一些的气味。
跟住一大群嘅蜜蜂咧跟佢去搵食啦。
然后一大群的蜜蜂就跟他去找东西吃了。
最后呢就出现咗啲唔同颜色嘅蜂蜜出嚟。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不同颜色的蜂蜜出来。
你愿唔愿意去食呢？
你愿不愿意去吃？
你敢唔敢去食啦？
你敢不敢去吃啦？
有好多嘢系我哋唔敢食噶，
有些东西我们是很多东西我们是不敢吃的，
但系我哋分辨唔到啊。
但我们分辨不了。
当你买菜嘅时候，你敢唔敢啊？就咁样就食咧？
你买菜嘅时候，你敢不敢就这样去吃啦？
敢唔敢啊？崔氏，通常要点噶？
通常要怎样？
哇，好多手续噶吓，
很多手续。
即系就算好麻烦都好咧，都要将嗰啲农药咧洗干净。
无论是多麻烦也好，要把那个农药洗干净。
因为有讲法咧，就话而家啲农药咧系唔溶于水噶。
然后有人说，这个现在农药是不溶于水的。
咁点处理啊？
那怎么去处理？
通常我哋叫我哋洗好多次咁就得噶啦吓。
他们通常叫我们洗啊，洗很多遍就可以了。
是不得的，
他可能是不行，
所以是很多人害怕，
他非常可怕的。
那这个蜜蜂呢，就是不能够分辨真假的糖分，
那蜜蜂就不能分辨真假的糖分。
同样我们是不是好像蜜蜂一样，我们分辨不到哪个是真正的主耶稣呢？
我们好像是不是好像蜜蜂一样，我们分辨不了哪一个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呢？
我们分辨不到主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分辨不了主耶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
原来他是神差来的基督，
原来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
就是要拯救主的百姓的尊贵的君王，
就是要拯救百姓的尊贵的君王。
我们可以从身边发生的事去审断的，
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去审断的，
可以合理地分辨那些能够使人的罪性得以释放，
我们可以合理的分辨那些是能够让罪性可以得到释放。
因为人呢是个本性会不停的犯罪的，
因为人的本性是非常不会很容易不停的犯罪，
但主耶稣能够释放我们这个本性犯罪的生命，
但主耶稣可以释放我们这个本性去犯罪的生命，
我们可以重获自由，
我们可以重获自由。
他是我们生命的唯一的救主，
他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救主。
最近呢是伊斯兰国呢就恐怖袭击，
最近伊斯兰国恐怖攻击
是引致大批的回教徒呢是改信基督教，
令到大批的回教徒改信基督教，
大家都觉得是出不出奇呢？
大家觉得是不是 很刺惊呢？
因为其实回教徒如果改教呢是面对很大的攻击的，
原来回教徒去改这个信仰是面对很大的攻击的，
家人呢是会排斥不认他的，
家人是会排斥他不认他的，
但是一大批一大批的回教徒就在这现今的世代是改信基督教，
但一大批一大批的回教徒就改信基督教。
可能有人会说是如果他信了基督教呢，那他就更加容易得到庇护啦，这样。
那可有人就说，他又说信了基督教可能比较更容易的去能够得到庇护，是
出于现实的考虑啦，
可能是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
那究竟是不是真心信耶稣呢？
到底他是否是真心信耶稣呢？
即是为了一些利益去信耶稣呢？
还是为了一些利益去信耶稣呢？
不过我都怀疑呢，我们的信徒都很多时候为了一些利益而进入教会里面，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有些信徒是因为利益而到了教会里面，
但是真正能够判别一个人的信仰是只有神知道，
但是真正能够判别一个人信仰是神一个人知道，
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必须要对神有信心。
我另外呢是有一个的印度家庭出身的医生，
另外有一个就是印度家庭出身的医生，
我们试试看一看他的事迹，
我们看一看他的事他的故事。
这个呢是相信就是所讲的这个医生了，
我这个图片就是相信就是讲那个医生了，
化名叫做山杰呢，
他的化名叫山杰
他是在这个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的村落那里出生，
他在印度的斯孟加拉的邦那边出生的
当地呢是人的务农为生，
当地人主要是农民，
大多都信这个印度教，
大部分都相信印度教，
是在那里呢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基督信仰最不普及的地区之一，
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是最 不普及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山杰医生呢，
但是这个山杰医生呢
他虽然是出生于一个回教的家庭，
他就出生在一个回教的家庭，
但是因为一场病令他去改信基督教，
但是因为一场的病他改信基督教，
因为多年前他是被诊断患有癌症，
多年以前他被诊断他有癌症，
需要接受化疗，
需要接受化疗，
在惊惶失措之下，
他惊惶失措的时候，
他突然间向这个上帝呢祷告，
他向上帝祷告，
请求上帝去拯救他，
他请求上帝去拯救他，
几天之后，
他几天以后，
佢到呢个医院检查，
他到了医院那边去检查，
竟然发觉啲癌细胞完全嘅消失，
他竟然发现那些癌细胞完全的消失，
所以佢即刻决定受浸，
所以他马上决定要受浸，
嗱，成为基督徒热心传教嘅佢，
成为基督徒热心的传教了他。
多年都经历到被父母排斥，
多年以来他经历了被父母排斥，
被村民的威胁等的困境，
被村民所威胁的这种困境，
但是这些都无法打倒他的信念，
但这些都没有办法打倒他的信念。
在过去一段的日子，
在过去一段的日子，
他建立了50间教堂，
他建立了50家的教会，
为村民传福音，
为村民传福音。
他最大的变化，
他最大的变化
就是学会了怎样原谅别人，
就是他学会了怎么样去原谅别人。
而那些村民也都从敌对的状态，
那些村民也是从那个敌对的状态，
慢慢就去到他的诊所里面去医病，
就到了诊所里面去求医。
所以这个三节这样讲，
他三节就这样讲，
只要学会忍耐和保持信心，
他说只要学会忍耐跟保持信心，
就可以征服一切的困难，
就可以征服一切的困难。
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
我们决志信主，
我们决志信主，
承认主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
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
但是多少时候，
但是却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却是忘记了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却是忘记了主耶稣的吩咐，
我们忘记了我们要时刻警醒，
我忘记了我们要时刻警醒，
行各样的善事，
行各样的善事，
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饶恕包容，
饶恕包容。
现在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
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
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条件是什么呢？
一个有见识的仆人的条件是怎么样？
大家睇啦，不如吓，大家睇，大家睇睇吓，咁样爱人律己啊，忠于所托，同埋敬虔度日。
第一个是爱人律己，忠于所托，还有敬虔度日。
让我哋谦卑自己，
让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啊，靠住圣灵嘅帮助，
靠着圣灵的帮助，
明白圣经嘅教训，
明白圣经中的教训，
以致我哋认定主耶稣系我哋独一嘅主，
以致我们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独一的主。
使我们能够明白他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
使我们能够明白他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
在生活中行善去荣耀他，
在我们生活当中行善去荣耀他。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